绩效沟通为什么值得认真准备？很多人在绩效季把精力放在焦虑上，而不是准备上。等到谈话开始，才发现自己的成果没有被看到，目标没有被理解，一场本该掌握主动权的对话，变成了被动解释。绩效沟通的本质，是管理者与员工对其三件事，过去做成了什么，现在处于什么位置，未来该往哪里走。三件事想清楚了，谈话才有框架。一次高质量的绩效沟通，能带来比涨薪更多的东西，更清晰的目标，更有针对性的资源，更真实的反馈，以及上级对你的重新认知。反之，一次糟糕的绩效沟通，可能让一年的努力被低估，让下一年继续在错误方向上用力。沟通的成本很低，沉默的代价却很高。绩效沟通不是一场考试，而是一次协作。它的前提是双方都想把目标达成，你的角色不是被审问，而是主动呈现与争取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把绩效沟通当作一项需要准备的工作，而不是顺其自然的谈话。准备的质量决定了对话的质量。绩效沟通还是一条双向通道。它不只是你向上汇报，也是你了解组织期待的机会。借对话弄清组织的重点与你的定位，比埋头干活更重要。职场中有一种普遍错觉，只要结果好，沟通差一点没关系。但实际上，结果要被人看见才算数，沟通是让结果被看见的必经之路。别把绩效沟通当成一年一次的仪式。如果只在绩效季才想起对齐，中间的偏差会越积越大。日常的简短对齐能让年底的对话轻松很多。绩效沟通还有一个隐性收益，它是你展示职业素养的窗口。准备充分，表达清晰，态度坦诚，这些特质会被管理者看在眼里，成为评价之外的加分项。目标对齐，从各自理解到共同方向，目标对齐是绩效沟通的第一主题。很多低效的绩效对话，根源都在于双方对目标的理解不一致，你以为的优先级，和上级以为的可能完全相反。对齐的第一步是回顾，重新翻出年初的目标，逐条确认完成状态。完成的、部分的、未动的，分别标注，让对话建立在事实之上。对齐的第二步是澄清优先级。资源有限时，哪些目标更重要，哪些可以延后，需要和上级达成共识，而不是各自猜测。对齐的第三步是讨论调整。市场变了，方向变了，任务变了，年初的目标是否需要修订？主动提出调整，比被动等待追责更成熟。对齐的工具可以很简单，一页纸列出目标、状态、证据、需要的支持。谈话时有这一页纸，双方都不容易跑偏。记住，对齐的目的不是证明自己都对，而是让下一阶段的发力点更清晰。目标的共识度越高，执行的摩擦就越少。对齐时还要留意隐性目标。有些期望不会写进文档，却真实存在，比如团队协作方式、沟通节奏、响应速度。主动询问并确认这些隐性标准，能避免很多误解。如果目标确实模糊，把它变成可讨论的话题，请上级帮你把大目标拆成可衡量的小目标。目标越具体，你和上级之间的共识就越容易建立。最后，把对齐的结果写下来。口头共识容易遗忘，一条简单的确认消息，能把双方的理解固定成契约。对齐的最后一步是向上确认，把你的理解复述给上级听，请他确认或修正，一次小小的确认能省去后续大量的返工。自我评估，先于对话完成的功课，绩效对话的质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话前的自我评估。评估不是自我表扬，而是客观盘点，这一年我到底交付了什么。自我评估要基于证据，列出你完成的关键项目、解决的问题、对团队和组织的贡献，每一条都尽量配上可量化的结果。评估时不要只写做了什么，还要写产生了什么影响。做了十件事但都无关紧要，不如三件对结果有实质影响的事。自我评估还要诚实面对不足，主动承认薄弱环节， 并给出改进计划，比被上级指出后辩解更能赢得信任。评估的尺度要站在组织视角，你想强调的未必是组织最看重的，站在上级的角度想一遍，你的评估会更对位。最后，把评估结果写成一页纸，提前发给上级，给对方留出阅读与思考的时间，对话的深度会明显提升。评估时还要留出成长记录，把这一年的关键反馈、学到的经验、踩过的坑也列进去，展示的不只是结果，还有你的学习曲线。写评估时注意别写成流水账，按重要性排序而不是按时间排序。最想被看到的成果应该放在最前面。如果拿不准自己评估是否客观，可以请一位熟悉你工作的同事帮忙看一眼。第二双眼睛能发现你自己看不到的盲点。沟通中的有效表达，说清楚结果与证据，绩效沟通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过程当结果。加班到很晚，做了很多事，这些是过程，组织更关心的是这些带来了什么结果。表达结果时用数据说话，完成了多少，提升了多少，节省了多少，一个具体数字比十句形容词更有说服力。用结构表达，先说结论，再说依据，最后说需要的支持。三段的表达结构能让你的内容被快速理解，也更容易被记住。表达贡献时学会归因，如果项目是团队完成的，如实说明你的部分与团队的协作，既显格局也避免被质疑。表达困难时不要说不可能，而是说需要什么，把阻碍翻译成资源需求，管理者才知道怎么帮你。记住，表达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接受你的价值判断。提前演练一遍你的表达，比临场发挥可靠的多。表达时注意控制节奏，别一口气讲完所有内容。讲一段，停一下，观察对方的反应，给对方提问的空间，对话才会变成双向的。如果对方对你的某项成果印象不深，不要急着辩解，而是补充一个生动的细节或具体数字。一个记忆点往往比一段陈述更有效。表达时还要准备一些备选问题，你最想被认可什么，最希望改进什么，最需要什么支持。提前想好答案，对话会更有方向。表达中还有一个细节，主动总结。对话接近尾声时，用一两句话总结你的核心成绩与下一步计划，让对方带着清晰印象离开。反馈的接收，把批评变成增量，绩效沟通的另一半是接收反馈。面对批评，第一反应往往是辩解，但成熟的职场人知道，反馈是信息，不是攻击。接收反馈的第一步是听完，不要急着打断或反驳，让对方把话说完，你才能看清反馈的全貌与逻辑。第二步是澄清，用提问确认对方的意思，您指的是哪件事，您期望的标准是什么，这个差距有多大。澄清能让模糊的批评变成具体的问题。第三步是区分，把反馈分成事实与感受，可改与不可改。事实和可改的部分记下来制定行动，感受和不可改的部分放下不内耗。第四步是承诺，对合理的反馈给出明确的改进动作与时间，而不是笼统的说会注意。具体的承诺才让人相信你真的接收了。最后，把反馈当作成长的信号，上级愿意给你反馈，说明他还在期待你。真正危险的是无人反馈，那意味着你已不在视野里。接收反馈时还要管理表情与语气，即使内心不认同，也先礼貌地表达感谢，把分歧放到后面的讨论里。情绪失控会让整场对话失去建设性。有些反馈可能是误判，但误判里也有信息。追问对方的依据，既能澄清事实，也能让你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看，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洞察。把反馈转化成行动闭环，记录、改进，三个月后主动汇报进展。让反馈真正落地，是尊重反馈者最好的方式。专业分析，绩效沟通的数据与框架对比。据行业调研样本约1600份绩效沟通满意度数据观察，沟通前做过书面自我准备的人 对结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临时应对的人。准备程度与对话收益成正比。这里引入一个常用框架 STAR 法则，情境、任务、行动、结果。描述一个成就时，先说背景情境，再说具体任务，接着说你的行动，最后说可量化的结果。它让表达有事实支撑。与传统的我做了什么事汇报对比，传统汇报罗列动作，听者难以评估价值。STAR 表达聚焦情境与结果，让管理者快速判断贡献，也更容易在评估中留下印象。一个真实案例，两位绩效相近的员工，甲的数值全是工作量描述，以用 STAR 法则把三个关键项目讲得清清楚楚，最终在晋升评估中已获得了明显更高的评价。落地度量指标，建议关注目标共识度、反馈吸收率与下季度计划清晰度三个指标，分别衡量对齐、接收与行动三个环节。执行清单，对话前完成书面自我评估，沟通中用 STAR 表达关键成就，对话后24小时内整理结论并发给上级确认。从数据还可以看到，绩效沟通的收益存在滞后性。准备的价值不会在当场立刻显现，而是在后续的资源分配、目标调整与信任积累中逐渐兑现，因此更值得坚持。需要提醒的是， STAR 法则重在平时积累，对话前临时整理往往缺少细节与数字。日常记录关键成果，年终自然有材料可用。框架之外，真诚比技巧更重要。再好的表达结构也代替不了真实的交付与坦诚的态度。技巧是加分项，底色永远是实力。从满意度数据还能看出，沟通后的一周是印象定型期。对话结束后的及时跟进与行动，能强化对方对你的积极认知。如果准备时间有限，优先做好两件事，一页纸自评与三个关键成果的 STAR 表述。抓住重点，胜过面面俱到。绩效沟通中的边界与心态，绩效沟通也有边界。它不是情绪宣泄的场合，也不是谈判桌。把注意力放在事实与目标上，避免被情绪带偏。心态上要放下输赢。绩效沟通的目的不是赢得争论，而是争取共识。赢了对话却输了信任，是最大的失败。面对不合理的结果，先冷静再行动。当场激动解决不了问题，可以申请复核或补充材料，用流程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也要接受不完全公平。绩效评估很难做到绝对精确，把精力放在你能控制的变量上，表达、证据、改进，而不是抱怨运气。边界还包括保密与体面。不把其他同事的绩效当作谈资，不传播未经确认的信息。职场的分寸感会在关键时刻保护你。最后，把绩效沟通当成一次投资。你投入准备的时间会在目标清晰度、资源支持与成长方向上得到回报。沟通时还要留出倾听的时间。绩效对话不是你的独角戏，听清上级真正关心的重点，比一口气表达完自己更重要。面对与自己预期相差很远的结果，给自己一个冷静期。先消化情绪，再决定下一步，很多冲动的决定都发生在情绪最高点。把心态放在长期上。一次的绩效结果说明的是过去，不代表你的全部价值。带着复盘后的行动计划向前走，比纠结一时得失更有意义。从准备到复盘，绩效沟通完整流程，一场完整的绩效沟通可以拆成五个步骤：事前准备、书面成交、现场对话、结论确认、事后复盘。第一步，提前一周收集证据，完成自我评估与目标对照，形成一页纸文档并发给上级。第二步，对话中按目标回顾、自我评估、反馈讨论、夏季计划的顺序展开，控制好节奏，不遗漏主题。第三步，对话结束后24小时内，把达成的共识、待办事项与需要的支持整理成邮件，发给上级确认。第四步，过一周回顾执行情况，把承诺的行动落实到日常工作，而不是谈话结束就翻篇。第五步，季度末复盘整场沟通，哪些环节有效， 哪些表达不足，下次如何改进。持续的复盘，让每次绩效沟通都比上一次更好。流程之外，把绩效沟通的记录保存下来。这一年你写了什么，达成了什么共识，都是下一轮对话的起点，也是一份值得留存的成长档案。最后记住，绩效沟通的核心永远是对齐与成长，而不是争名次。当你把关注点从分数转移到进步上，沟通会变得轻松，收获也会更多。常见问题，问，绩效沟通前需要准备多久？答，至少提前一周开始。不需要全职准备，每天花半小时收集证据，打磨表达即可。准备的时间越多，对话的质量越高。问，上级不主动沟通绩效怎么办？答，主动发起。约一个时间，说明你想对其目标，获取反馈。主动沟通不是冒失，而是对自己绩效负责的表现。问，觉得绩效结果不公平，该不该申诉？答，可以，但要基于证据。先冷静收集事实材料，再走正式流程。用事实说话，比当场情绪化反应更有效。问，如何回应不确定的批评？答，先澄清再回应。用提问确认对方所指的具体事件与期望标准，避免对模糊的批评做过度反应。问，绩效沟通时紧张怎么办？答，紧张源于准备不足。做好书面准备，提前演练表达，带着事实与证据进场，紧张感会自然下降。